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哈。那我想，我想我们的小朋友都可以讲这故事哈。这个故事大家应该耳熟能详。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大卫。第一点，这是大卫第一次上战场，但是呢，你会发现呢，大卫是一个有属灵历史的人，意思就是说呢，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因为你可以在十一章三十七节，他跟扫罗说呢，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你会发现说呢，大卫没有跟扫罗说呢，没有跟扫罗王说呢，我呢过去呢打死熊跟狮子，所以的话呢，这一次呢也怎么样子也没有问题。他大卫知道说呢，是耶和华拯救他脱离狮子跟熊的，所以你发现说这是一个依靠神的人，是依靠神的人这样的。当然他也有牧羊人的心，对不对？当你羊羔被狮子或熊叼去的时候呢，他奋不顾身的把他们抢救回来。但是大卫知道说呢，他靠的不是他的力量，他靠的是谁？耶和华。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那等到他上战场的时候呢，你发现他跟歌利亚说呢，我们来看四十五节，大卫对那个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什么？万军耶和华的名。”十七节，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征战的胜败全在耶和华。所以虽然大卫第一次上战场，但是你发现说呢，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在神面前有属灵的 history。 他在旷野的日子是怎么样子？不是只是放放羊，对不对？弹弹琴，吹吹笛子，没有。在那里面呢，我相信在那段日子里面呢，神在预备他，在装备他，他过的是一个敬拜神的日子的生活，依靠神 的生活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在公开服事之前呢，三十年在拿撒勒，对不对？那段日子是不是白费的？不是的。同样的，摩西在旷野四十年，神在装备训练他这样子。甚至保罗从大马色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因为犹太人要杀他，大家就把他送回大树去了。在那段时间里面呢，神也怎么样子？在装备训练他。所以你会发现说呢，这些被神所大使用的器皿，他们都有一段时期什么样子？你说隐藏的时期也好，你说装备训练时期也好，但在那段时期里面呢，他们发展他们跟神的属灵的 history， 建立跟神的关系这样子。我想这是 Mike Bickle 讲了一句话非常 agree， 就说呢，我们不是等到灾难来的时候才祷告，我们必须在灾难之前就建立这个祷告的历史。不是遇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在祷告，而是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祷告，学习亲近神，学习仰望神这样子。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那如何建立我们跟神之间个人的属灵的 history， 那就看我们在聚会里面的追求摆上，还有在聚会之外我们试一下生活了。其实真正衡量我们的属灵的力量的，是我们在私底下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委身，我们的亲近神，还有我们在私底下面对试探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选择依靠神来得胜这样子。所以我们真正的属灵的力量，属灵的光景，在于我们私底下的生活，人家看不到的地方这样子，属于根部的生活。那当然聚会非常重要，聚会帮助我们一同来明白基督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但我要说一点，就是说呢，大卫是一个有 根有根部生活的人，这样子，他的私底下在人看不到的时候，对神的摆上，对神的依靠，这样子。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说呢，大卫的兵器，大卫的战衣呢，就是他的 lifestyle， 对不对？扫罗试着把他的战衣给大卫穿，大卫穿了之后怎么样子？发现不行，不习惯，所以大卫上战场的时候呢，拿了牧羊人的杖，对不对？拿了甩石的机旋上战场。所以你会发现说呢，我们的 lifestyle 就是怎么样子，我们征战的兵器。阿们。我们平常是个赞美敬拜的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使用赞美的兵器，对不对？我们平常是依靠神的人，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才有那个信心，才有对神有认识，才能够怎么样子依靠神。我们平常是个聆听神的人，到了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办法怎么样子，在紧急关头的时候聆听到神的声音。所以的话，我们的征战的兵器就是我们的 lifestyle， 就好像生命记33:25有一节讲到说呢，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当然这句话可以解释说呢，你知道耶和华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一生使我们力量无穷。所以的话呢，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呢，神会怎么样子赐给我们力量，对不对？所以我们常说呢，你的日子如何，力量就必如何。阿们，这是真实的。在特别患难的时候，我们求告耶和华，他会给我们力量恩典，帮助我们胜过这些艰难。但另一方也可以解释到说呢，我们平常怎么过生活，到了征战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就怎么样子如何。阿们。每次遇到不容易的情形，其实就把我们真正的属灵生命怎么样子的光景呢，向我们显明，这样子。所以的话，大卫征战的兵器就是他的 lifestyle， 这是内在生活的精髓。阿们。平常是个怎么样追求神的人，平常是怎么样个赞美神的人，平常怎么样是一个连于神的人，到了征战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那样的人。阿们。你不可能平常不依靠神，然后在遇到紧急急难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那个足够的信心依靠神，比较不太容易发生。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大卫是依靠神，不是依靠策略方法。是的，这一次他打胜仗是用牧羊人的杖、甩石的机旋，穿他原来的衣服上战场。可是大卫没有从此因为好这一次我这样打胜哥利亚，所以下一次呢我怎么样子，我上战场也一样拿了牧羊的杖，拿了甩石的机旋就上战场，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因为在18呢，约拿单把他的战衣，对不对，把他的刀弓都给了大卫了。所以我相信以后大卫上战场的时候是怎么样子，是就跟一般的 soldier 一样，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说呢，你必须佩服大卫这个人真的认识神。就好像在撒母耳记下5，对不对，大卫做王之后，非利士人两次来攻击他，对不对？而且是同一个地点，利法因谷，对不对？面对同样的敌人，同样的地点，大卫有没有说第一次打胜仗之后呢，就说好下一次怎么样子，上一次是这样打胜仗了，所以我们下次就怎么样子，就照样吧，对不对？他会怎么样子？在求问神，在求问神，你必须佩服他。他所依靠的不是个方法，不是个策略，他依靠的是谁？是耶和华。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呢，因为依靠方法跟依靠神一不一样，常常是不一样的，常常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地方，我想特别当我们要跟随圣灵的水流的时候，是常常需要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的。我也需要常常被提醒，这一次这样做有果效，不表示说下一次我怎么样子要继续照这样做。因为下次要是不是要这样做呢，还是怎么样子，需要求问神，需要祷告神。不然的话你会发现说呢，久了之后呢，我们就累积一大堆的经验，对不对？ 一大堆的方法策略，甚至 SOP 都写出来了。我不是说这些不好，经验不是不好，策略方法甚至结构什么东西也不是不好，我们需要这些。但是的话，如果我们都依靠这些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需要常提醒我们说，那我们是不是还在圣灵的水流里面这样子。那我们是需要组织架构，需要，你还记得读民数记的时候吗？以色列人在旷野安营的时候怎么样子，是军队是整整齐齐的，但是那个组织架构是谁给的？是神给的，对不对？摩西建造会幕，他说神对摩西说呢，每一样物件你都要谨慎，要照着山上的样式。还有圣殿是谁想出来的？是什么？是神画给大卫的。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些里面，你会发现说呢，是的，我们需要策略，我们需要组织，我们需要结构，我们需要方法，我们需要 SOP。 但是这些的来源是我们 brainstorm 出来的，还是神带领我们的？这个差很多。所以到底我们依靠策略方法还是依靠神，这两个人有时候不一样。其实说老实话，神不用策略，神不用方法。如果用策略方法可以让福音快速扩展，如果策略方法可以把教会建立起来，让弟兄姐妹都能够被装备被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的话，如果这种策略方法的话，早就写在圣经上面了。阿们。神没有写在圣经上面，因为神不用策略跟方法，神用对的人，神用合用的器皿。阿们。或者这么说吧，神的策略跟方法就是对的人跟合用的器皿，是跟随他的人，愿意全心跟随他的人，神使用的，这就是神的策略跟方法。所以你会发现神每次要做事的时候呢，他永远找到什么东西呢？找到对的人。阿们。谁愿意真实跟随他，对不对？谁愿意真实顺服他，谁愿意做这些事情是为他的荣耀，为了他的荣耀，不是为自己。当神找到对的器皿，找到合用的器皿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子可以做工。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卫的故事。所以你会发现，再 review 一下，第一点，大卫的话，他跟神是有 history 的， before 他在公开舞台之前，对不对？他跟神是有 history 的。第二个，大卫的兵器就成他的 lifestyle。 第三个，大卫依靠神，不依靠方法策略。这是从撒母耳记上17章我们可以学到这几点。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祷告，求神呢帮助我们像大卫一样不管在私底下的生活，不管日常的生活，还有依靠神的心，都求神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认识他，更多知道他。所以以至于说呢，我们在面对危险，面对不容易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可以靠着神，靠着神征战得胜。我们再念这句话，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耶和华。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11月17号，我们的 QT 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到53节，我们一起来念。大卫对腓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腓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 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抛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腓力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腓力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腓力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腓力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腓力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赶腓力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这段圣经是在大卫的生平里面最精彩的一段，最有代表性的一段，那我们也非常熟悉。那今天啊，读了这段经文呢，有三点要跟大家来分享。第一，就是大卫他真的认识自己是谁，所以在这几节当中，我们看到大卫跟歌利亚的口气也好，应对也好，都是充满了信心和自信。他不单只是用机弦击倒了这一位腓力士人歌利亚。甚至呢，他还要再去割掉他的头，说明他真的有一个勇敢，还有一个为正义、为神的公义，一个易怒、一个正义的心在他的里面。当扫罗和以色列人听到歌利亚要骂阵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刚刚相反，是充满了惊慌，极其害怕。但大卫一听到歌利亚的骂阵，就立刻起了这个易怒，要去攻打歌利亚。在第46节三次提到必这个字，大卫对歌利亚说，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大卫对于要胜过歌利亚还有腓力士人的坚定。那其实在这之前呢，本来扫罗要他穿军人的盔甲，但是因为他不习惯，所以他既没有穿盔甲，也没有拿任何的武器和刀，他只是拿了一块石子和机弦，就把歌利亚杀倒了。哇，你会觉得说，这个人的自信到底从哪里来呀？那其实如果我们再回头看，大卫他从小其实是被忽略，因为他是家中的老幺，他是被忽略和拒绝的那一位。当沙摩尔要去高抹去耶西的家里，要去高抹大卫的时候，他爸爸忘了去找他因为他还在外面放羊。那即使沙摩尔已经高抹了大卫，他爸爸也只是请他做放羊还有送食物给他哥哥的工作，并没有看好他。而当他去到战场上送食物给哥哥的时候呢，他的哥哥们也不看好他，说你为什么在这里，我就知道你爱管闲事，我就知道你很骄傲。而当扫罗听说大卫想去挑战歌利亚的时候，他也是带着一个不看好，觉得说你这么年轻，你确定你要去吗？所以即使在他身边的人都不看好大卫的状态里面，他仍然存着一个自信，一个信心，因为大卫他真的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也知道说当他敬畏神的时候，神必要使他得胜。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的身份，特别这段时间教会在讲到顺服这件事上，就特别会有压力， 当我们不认识自己是谁，我们就常常需要为自己争取权利。而当有一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防卫，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辩说，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得到自己的权利。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原来是这么尊贵，而神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都是要来帮助我们得到这个儿子的权柄，都是要帮助我们去胜过在我们身上一切的软弱。相反的，当我们站在神儿子的位分上，而且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无论对你是容易还是不容易，都认定其实是阿爸父美善的安排，虽然这个环境看起来很不容易，或者我所面临的这些人真的很难相处，但是我认定说，因为阿爸父看得起我，阿爸父要让我在这些领域里面得到一个成熟，得到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我愿意认定神，我愿意在这个环境，在他量给我的这些人当中学习顺服。而且我知道，即使我面临一些挑战，神他会为我负责到底。那我过去一年当中，我自己也面临很多的挑战。那以前当有人跟我说你要不要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特别是我不擅长我不习惯甚至我不喜欢的事情，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找我呢？我并不擅长啊，某某更擅长，我也从来没做过这些事情，请你找更有经验的人。但是因为我一直在学习怎么样站在一个儿子的位分而从神领受这样的信心，我就发现呢，我有一个傻劲哈，就是当人来问我的时候，我试着不要一开始就 say no， 而我就开始来问神，也来先来有一个open mind， 有一个开通的想法，说好啊，尝试看看。那我先说我真的不是很擅长，我也没有太多的经验，我需要学习的空间，但是既然你要给我这个机会，要给我这个挑战，那我去试一试吧。所以在过去这一年，无论在教导一些课程，在敬拜舞蹈方面，还有在一些的牧养的方面，神都一直扩宽我。我开始去接受一些挑战，去做我不擅长的，例如是教课教导方面的啊，无论是在我们的一些培育系统的课程，还是圣经的一些短讲，我就开始接受挑战。那其实我自己的身体一直都关节上有一些问题，那但是我就接受这个挑战，说只要我靠着神，我可以在舞蹈上这样来服侍神。然后我发现我越接受挑战呢，过去我所不确定的，我所害怕的事情就越没有我想象那么糟糕的临到我的身上。而且在这一些挑战里面，我倒反而经历到很多神的恩典。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我蛮有突破的哈，就是在凭爱心说诚实话。过去我都是很怕得罪人，所以我尽量用委婉的方式去劝解人。但是我发现呢，好像没有直接说出神放在我里面的负担，没有真正的帮助到对方。那神就真的是帮助我在爱心上，是在爱他的爱对方的一个角度里面，勇敢地说出一些诚实的话语。我很惊讶，对方不单只没有一个感觉到受伤或被拒绝，倒反而对方从我这边得到感觉到很大的爱和鼓舞。那这是我因为在接受挑战上面神给我的一个突破。所以就像大卫，因为他真的认识自己是谁，所以当他接受他面临挑战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与众不同，他是带着一个勇敢和信心站在神儿子的位分上去面对他的仇敌。弟兄姐妹，不知道你面临什么样的仇敌， 而你有没有站在神儿子的位分上来看这些人事物，让阿巴父带领你走过这每一个挑战。那第二，我们看到大卫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大卫之所以非常的知道自己的身份和能力，是因为他知道，他也认识这一位赐他能力、爱他、带领他的神。所以在经文中几次，大卫都提到说，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去攻击歌利亚，要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当中有神。他也知道说，自己的胜败不是靠刀枪，而是在乎神自己。也因为他认识神，从神呢，他就有特别的智慧。你会想说，盔甲也不穿，刀也不拿，这么高大的歌利亚，你要怎么样战胜他？神在当场就给他智慧，去选好一些石子，拿好机弦，就用这么简单的一个武器，就可以击倒众人都害怕的歌利亚。这就是从神来的智慧。圣经有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真的看见，当大卫他与神来对齐的时候，他就常常从神得到一个智慧，你也可以说是恩宠。因为即使他拿好石子，拿好机弦，技术也很高，有没有可能歌利亚头一百就可能没有办法中枪？但是我们看到这里也有天使的帮助，神赐予大卫恩宠，因为他敬畏神，所以在当场就是一次就击倒了歌利亚，是百发百中。弟兄姐妹，我们有时会不会很想对神有信心，像大卫一样，但是呢，常常是被一些人和环境，甚至神他自己所冒犯和绊倒。因为我们觉得这些环境、这些人实在不是我们想要的，而渐渐失去那一份单纯的渴慕和活泼的信心。大卫不单没有让环境或者人绊倒他，反而借着他所面临的每一个环境，包括他从小遇到不公平的对待，他让这每一个环境成为使他更多来认识神的机会，也认识神的属性、神的大能，还有神做事的法则。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大卫敬畏神、认识神的秘诀，就是在他年幼的时候常常在旷野中放羊，拿着琴敬拜神。大卫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他的生活的焦点就在于神。所以虽然面对家人的忽略和拒绝，他仍然对神存着一个单纯的渴慕和活泼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大卫他首先是一位敬拜者，后来才是一位勇士，再后来才是君王。这是大卫的一生成熟的一个路程。其实敬拜真的不是只是唱一些歌，敬拜其实是用我们的全人、全心灵来对准神的心，而被圣灵来更新和改变。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神就开始改变我们对很多人事物的眼光、我们的心态，还有我们的情感。所以呢，知道神跟认识神，这个距离是很大的。我们可以知道某某，知道有关这一位的事情，但是我有没有亲自跟他见面对话，而且在生活中真的认识这个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相信神怎么样坐在大卫身上，他也很渴望坐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是我们在每一天里面借着每一个人、每一个环境，更多来认识神他自己、他的心，而不是在我们的理性里面、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去反应。就像前段时间 教牧师特别跟我们勉励说，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头壳，也就是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感觉。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的眼光、神的心，还有他的情感来看每一件人事物。我最近呢，因为我们也在讲到顺服这个题目，那神也给我一些机会来操练。那我记得前段时间跟一些领袖的沟通当中，我就觉得说，好像怎么我们讨论了好多次这同样的事情，而这件事并不是说最最重要的，为什么还悬绕在这件事里面，始终没有一个结论。那实在觉得好像有一些的压力，有一些的困惑。那我就把这件事带到神的面前，跟神来祷告。我真的发现当我们对准神的时候，神的回应是很快的。神就立刻告诉我说，你看到的只是事情要如何有效的去解决，但是你的领袖看到的是这些人有没有得到一个爱和好处。所以我就体会到说，哇，我有时候真的是只是在乎事情快一点解决，但是我的领袖一直还没有做决定是有他的原因，因为他是带着爱心来爱这群人，来爱弟兄姐妹。所以呢，当下我心里面的那一个纠结就立刻的脱落了。我就觉得说，好，我要全心来跟我的领袖配合。那后来在沟通之后也很快的就解决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在生活里面会不会在有一些的事情的观点上或者互动里面，你也会有同样的挣扎？那你通常的反应是什么？是要继续跟这个人沟通下去，或者你就下了一个结论说，哎，真的很难办做啊，人真的是这些事情好难啊。你会不会在一个情绪或者在纠结在 这些事情里面？鼓励大家把你揪心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跟神聊一聊，甚至不要每一次只是把很多的事件告诉神去祷告而已。你先来到神的面前，好好来敬拜，让你的身心灵都跟神对齐，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就变成简单了。因为我们只有对准神在敬拜的里面，才能够真的领受从他来的眼光和心意。最后呢，我们看到因着大卫的敬畏神，因着他的顺服，也因着他认识自己是尊贵的，他不单只是战胜了腓力士人这位哥利亚，他也进入他自己的命定。因为这件事情，他成为以色列当中所高举的勇士，而且呢，发挥他极大的影响力，让其他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呢，也要起来攻击腓力士人。那我们要知道，在这之前有40天的时间，哥利亚都是这样骂阵，而以色列人都是在惊惶和害怕当中。但是在52节，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看到大卫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击倒了哥利亚的时候，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就起身呐喊追赶腓力士人。所以因为大卫的勇敢，因为大卫认识神和敬畏神，这些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犹大人也因此被激励。那我们真的发现，其实当我们过一个顺服、一个敬畏神的生活的时候，神会带领我们进到我们的命定，而且会发挥极大的影响力。那最近这段时间，教会都在为美国的总统选举在祷告的时候，我真的看到这件事正在成就。我也看到不单只是我们教会， 全美国的众教会有更多的教会开始回转向神，开始起来祷告，而神就是这么信实听我们的祷告。我觉得重点不是选了谁做总统，重点是教会真的苏醒过来，开始站在神儿子的位分起来祷告，而神是这么信实就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以至于在未来40年里面，神还给我们的下一代有机会来认识神，神还给我们机会选出那些正直的、公义的、是敬畏神的大法官来。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都一起来效法大卫，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对神的认识、敬畏，而因此认识自己的位分。当他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来认定神、来顺服神的时候，他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他自己的命定，还有发挥他的影响力。所以再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学到了，第一，一个敬拜与神连结的生活会帮助我们真实地认识神、敬畏神。第二呢，当我们真实地敬畏神，在生活里面顺服他、降服于神的时候，我们会从他得到信心、智慧还有恩宠，在对的时候、对的时机做对的事和反应。最后，我们是否能够进入命定，真的跟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怎么样敬畏神、顺服神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在这里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效法大卫的榜样来敬畏神。 Amen。